酒一样。所以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所以我们一生在主面前所学习的就像那一杯的葡萄酒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葡萄变成酒，葡萄成熟的时候你看非常的成熟，但是最后变成酒，那是不是你可以喝一口呢？不是，你发现是最后这个葡萄酒呢要倒在祭坛上。换一句话说，保罗的一生就像那一杯的葡萄酒一样，那一杯葡萄酒最后不是他自己喝多少，是别人饮多少。所以当他寻到的时候，他说我像被浇奠了一样，他的生命就倒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了，讲到酒祭讲的最清楚的就是十五章，就是民数记十五章，别的地方都没有这么清楚，别的地方都没有这么清楚。这个地方最别的地方也有了，但是这一次没有讲的这么清楚，讲酒祭讲的那么多，尤其民数记讲酒祭讲的最多的。所以我们普通对于旧约的祭别的都容易明白，但是就是不容易明白什么叫做酒祭。但是保罗很清楚的，他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是酒祭。所以将来我们进到迦南以后，尤其是这里没有讲到赎罪祭了，所以你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我们献上的话是燔祭，我们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指的我们的奉献。还有呢弟兄姊妹，每次奉献的时候，你如果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，你就应当与他和好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回来献的时候，不光是燔祭，而且你献上平安祭，你不光与神是没有间隔的，与人也是没有间隔的。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等到我们进到居住之地，你看见我们当然我们的生活当然就是个奉献的生活。所以我想这一段是很清楚给我们看有明天。你想想看，对于那些老的一代，奉献已经来不及了，他们一个个倒闭在旷野，但是等到新的一代慢慢开始长大的时候，你看见希望又在前面，明天又开始了。那么这个就是第十五章给你最大最大的安慰。那不光这样，你读到十七节的时候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于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，要吃那地的粮食。那那个时候那地粮食就不是迦南了，那地粮食就不是，不是那地粮食就不是玛拿了，看见吗？那个是完全的干粮，那是指着我们的主自己来说的。但是呢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，我们进到迦南，今天我们进到迦南，我们的食物是什么呢？当然基督是我们的食物。那么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。那怎么做呢？他说你们要用粗熟的麦子，这个麦子是一粒一粒的。主说人若死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仍旧是一粒，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不错，这是丰满的生命，但是光是子粒能够供应人的需要吗？不能。所以这个子粒需要什么？需要磨的。所以这里说用粗熟的麦子磨面，然后做成饼。那做成饼当然也是经过油啊，才能够烤成一块饼。那么当作举祭奉献，你们举上好像与禾场的举祭一样。你们世世代要用粗熟的麦子磨面，当举祭献给耶和华。所以将来到了迦南地以后，就是说你进到神灵命成长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过日子的呢？那不光是燔祭，不光是奉献，不光是酒祭，而且非常重要的是给我们看到，是给我们看见说，在那个到了迦南地是完全是干粮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说，主就是那块饼。如果你把前面一段后面一段放在一起的话，你看前面是一个杯，就是那个酒祭，就是那个杯，然后下面这一段呢就是饼。如果大家仔细地去读这个民数，读这个马可福音，主耶稣神的仆人，他最后所成就的就是饼和那个杯。所以这就是综合了我们每次擘饼纪念主，你看见桌上所摆的就是饼和杯。所以这里就再一次的叫我们温习这些爱的故事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到了迦南地以后，你看见 基督是我们的粮食，但是不光是不是在不再是旷野里面玛拿的形式，结果呢现在是饼，所以证明说现在我们可以吃干粮了。所以这个是进到迦南以后。但是呢你从22节，那如果犯罪了怎么办呢？22节是全体的，全会众的，比方说24节，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，后来会全会众就要怎样怎样怎样，所以这是个全会众的，如果他们犯罪了。然后呢28节是个人犯罪怎样怎样怎样，所以这里有赎罪，这里当然就有赎罪祭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不管我们多成熟，不管我们多蒙恩，我们常常会跌倒，常常会犯罪。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，我要劝很多做父母的，我觉得很多人到了一个时候，为着自己的骄傲，他不肯认罪。我们已经看过很多很多这种例子。但是一个蒙恩的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？他不是不会错，他会错，但他常常认错。他不是不犯罪，他常常认罪。所以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上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？不光是对神认罪，什么时候向人赔罪？这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尤其许多人说，我做了父亲做了母亲，我还跟儿女认罪吗？你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你认那个罪，也许他就蒙恩得救了。这是尼托森弟兄得救的故事啊。他有一个母亲，他的母亲呢是可以说是那个母亲真是天下难得的母亲。这个非听他不可，他儿子哪一天结婚都要他来说的算，就是他结婚的日子就是他儿子结婚的日子。所以你看这个母亲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母亲，那么在这个母亲底下长大，你看这个很不容易的。有一天我们知道他得救，有一天我们知道这个谁倪老师母得救了，他去听于思度姊妹的传福音，他就得回来。那么好了，有家庭礼拜，家庭礼拜他是私情的，这个谈一半的时候里面有感觉，觉得你应该向你大儿子认罪，因为那一天你冤打他了。然后他挣扎了很久，他说我怎么可能呢，他说我做母亲的，这样以后我怎么做母亲呢？但是圣灵怎么样都不让他过去，所以呢他最后还是不谈了，而且没有谈以前眼泪已经掉下来了。所以然后他就跟大的儿子说，他说那一天呢我冤打你，我实在对不起，请你饶恕我。那么他大儿子也很直啊，他说没有错，那一天你打我，我心中恨你，我一直在恨你。结果呢弟兄姊妹，他说最后他说不管怎么样请你饶恕我，就是因着这个对认罪。所以后来他，你一定要想，如果有一个人能改变我的母亲，我一定要信。你相信吗？这个母亲是没有办法的了，你没有办法改你的母亲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改你母亲和父亲？但如果有一个人能改你的母亲，这样的母亲你能改的话，那这个人一定要相信，结果你一定要自己也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说许，所以要紧就是从小要教孩子们，第一，你只要犯罪了，不管你得罪父母也好，得罪老师也好，你基本上是先是得罪神的。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记得。那么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在献赎罪祭，今天在这里在这一段圣经的应用当然指的我们认罪来说的，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什么叫认罪呢？就是你要站在神的这一面定这个罪是罪，这一点很重要的。那如果从小他没有学习认罪的话，那弟兄姊妹你看，没有多久以后他良心是刚硬的，良心是刚硬的以后，他犯了罪以后他可以凹的，你看很多事情可以硬凹的。许多的故事你去看美国有一些总统，他们失败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，那明明犯罪他用硬凹的，没有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迦南美地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们不是不会犯罪，会犯罪，我们常常犯罪，我们常常失败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是一个柔软的人，我们知道每一次的认罪是每一次的羞辱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没有一个人比认罪更叫我们学习谦卑的。但是你不知道那个出去的见证有多大，那个出去的见证可以救一个人，救一个尼托森有可能就救很多的人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 要发生的事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要学习认罪。那么然后呢，下面举了个例子，这个例子蛮有意思的。当然我们说过，如果你从上下文来看，当然这是旧约，旧约如果你犯安息日呢，当然就是要致死，还有如果你污染了营，你就要被剪除，这个都是指致死来说的。所以实在说来，旧约的律法是非常严格的，很多人倒闭在旷野，不光倒闭在旷野，很多是被致死的。很多人是被什么呢？是被这个，因为他一污染营以后，圣经说要从营中被剪除嘛，所以被剪除很简单的，被剪除就是被剪除，要么就是推到营外去，让你自生自灭，要么就是被剪除，就是这个就这样倒下，被就像刚才这里所说的，这是旧约很清楚的。所以很多倒闭的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经不起律法的考验，在律法面前。他们一个一个就倒下。那我不是告诉弟兄姊妹吗？律法是一面镜子嘛，那面在那面镜子里面没有一个人不倒下的。所以这是那个例子，这是那个很清楚的，你只要犯里面任何一条。好了，今天有人安息日去剪裁，那么然后最后呢，他要被致死。所以你就很清楚为什么，因为他犯了安息日，只要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。所以保罗就是给我们看见，没有一个人在安息日面前是不倒的。好了，不过这里呢稍微又多了一点的教训，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很有意思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剪裁，遇见他剪裁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，那按理来应该马上就把他致死就对了，但是不，将他收在监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，你懂吗？现在问题是安息日不可以做工，但是呢，安息日剪裁算不算做工，这个还没有显明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好了，但是呢，圣经里面明明讲安息日有一件事不可以做的，那就是出埃及记35章，我们看看出埃及记35章35章第二节，35章第二节，你看哈，对不起，是第三节。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，那起火一定不可以，生火绝对不可以的，明白吗？好了，现在这里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剪裁，剪裁的目的当然为了生火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生火。明文规定是犯律法，但圣经没有说剪，他没有生活，他只是剪裁而已啊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到底算不算就和生火同罪，到底算生火同罪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在生火以前一定要剪木材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生火是犯律法，圣经明明讲的，那现在我说剪火为剪柴为着要生火，那么这个是不是罪？那么结果什么？结果一样是罪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什么是罪呢？你不要问结果是什么，你结果生火，但是你看神要问过程是什么。人看见生火了，人看见生火，生火大家都看得见的，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在还没有生火前，因为你经过剪裁的过程，这个是不是也是犯罪呢？是犯罪的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许多人说这个圣经里面说杀人的是犯了律法，对不对？但主耶稣说恨人的就是杀人，因为杀人有一个过程，从杀人以前他先从恨开始，然后慢慢慢慢最后才杀人的。所以犹太人说，只要我外面没有杀人，我就没有罪。所以你记得用神最高的标准来说，不要忘记这个是很重要的预表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见神人注意的外面，但是神所注意的是过程。所以当你第一步怀恨，然后怎样怎样，最后你把他杀了，那么今天律法是问说你有没有杀人这件事， 但是神所过问，主所问的，你有没有怀恨？所以你看见新约的标准，新约生命的要求是什么？不光是没有外面的行为，连